又回到我们的这个主题啊，旷野四十二战啊。上一次我们跟弟兄姐妹们分享了以色列人为什么要离开啊那个埃及地，因为这世界非我家啊。今天我们就要开始真正的啊走进旷野的路啊，所以题目叫做走进旷野啊。我们是前面的五战，从兰塞起行，安营舒歌，再到以躺，转到比西哈路。密夺在密夺安营啊，从密夺那个地方他们要过红海。好，说到旷野啊，弟兄姐妹们，我们能够想到什么？旷野的特点是什么啊？寒，人间寒寂，广大空旷，枯燥贫乏，无遮蔽啊。在圣经里面用一个词用一句话来形容，就是那大而可怕的旷野。还有没有平坦的大道啊，所以我们常说在沙漠中开江河，旷野中要开大道啊。另外呢，缺少食物啊，我们看到人烟罕迹的这样地方的时候啊，通常都是没有太多的食物，也没有太多的水源，所以叫干旱无水之地。另外呢，常常有一些可怕的动物出没啊，那里有火蛇还有蝎子啊，所以在整个旷野里面的话呢，是一个非常啊大家都不愿意去的地方啊，是人迹罕见的地方。在从圣经里，我们都刚刚读过出埃及记啊，读过摩西五经，我们也读了出埃及记，我们也读了利未记、民数记、生命记啊。在那个里面我们都看到，弟兄姐妹记不记得我们一共经过啊，一共以色列人呢哈，他们经过多少个旷野，回想一下啊，我想大家可能不见得印象那么深刻，但是一想这些名字，可能大家就会慢慢的想起来。舒尔的旷野听说过吧？舒尔的旷野、逊的旷野、西乃的旷野、巴兰的旷野、寻的旷野，与摩押相对的那个地方叫摩押的旷野，最后有一个大家可能不是很记得这个名字，叫做基底莫的旷野啊，就是这个西施比王那个西施底的那王那个这个西宏啊，跟那个西宏征战的时候啊，这个地方，他那个地方就叫做基底莫的旷野啊。这个是圣经当中提到了好几个旷野啊。那旷野为什么以色列人要走旷野？所以等一下我们会讲到啊。但是我们知道旷野这条路不是一个 option 啊，不是说可以一个选项啊，因为是云柱火柱带着以色列人走，所以这个地方是神要带他们去经过的啊。所以我们今天要看到啊，旷野这条路为什么要必须要经过。好，我们今天会读几段的经文啊，如果弟兄姐妹身体允许的话，我们站起来一起来攻读神的话。我们首先读民数记三十三章第三节，正月十五日，就是逾越节的次日，以色列人从兰塞起行，在一切埃及人眼前昂然无惧地出去。出埃及记十二章三十三到三十六节，埃及人催促百姓，打发他们快快出离那地，因为埃及人说我们都要死了，百姓就没有叫的生面，把团面盆包在衣服中，扛在肩头。以色列人照摩西的话行，向埃及人要金器、银器和衣裳。耶和华叫百姓在埃及人眼前蒙恩，以致埃及人给他们所要的，他们就把埃及人的财物夺去了。出埃及记十三章十六节，这要在你手上做记号，在你额上做经文，因为耶和华用大能的手将我们从埃及领出来。出埃及记十三章十七到十八节，法老容百姓去的时候，非利士地的道路随进，神却不领他们从那里走，因为神说恐怕百姓遇见打仗后悔，就回埃及去，所以神领百姓绕道而行，走红海旷野的路。以色列人出埃及地都带着兵器上去。出埃及记十三章二十一到二十二节，日间耶和华在云柱中领他们的路，夜间在火柱中光照他们， 使他们日夜走都夜行走，日间云柱，夜间火柱，总不离开百姓的面前。好，我们低头祷告。主，我们谢谢你，又到你按时分粮在我们当中的时候。主，愿主你自己的话成为我们生命的粮，成为我们生命的供应。我们实在知道我们是十分软弱的一群人，常常我们在这弯曲背谬的时代，我们常常偏行己路啊！就愿主你自己借着你的圣灵，借着你的话来引导我们，帮助我们，校正我们，让我们行走在这一条异路上的时候，我们可以不偏离左右。主啊，愿主你自己的话活化在我们心中，让我们的心也能够成为好土啊！愿主你自己的生命在我们里面一天一天的成长。谢谢主，求你来洁净我们这段时间。感谢祷告，靠主耶稣基督宝贝的圣名，阿们。好，弟兄姐妹们请坐。所以今天我们就要开始走这条旷野的路啊。在走这条旷野路的时候，我们首先想到有一个人啊，这是神要使用他的仆人，这个人叫做摩西啊。但是后面呢，我们又写上约书亚，因为摩西他本人并没有进得了最后的迦南美地啊，约书亚就相当于一个像摩西的一个序一样啊。所以我们看到神借着他们两个人啊，然后让以色列的百姓啊，不仅是引导以色列的百姓，让我们看到我们也都应该有他们这样塑造这样的一个榜样。神所需要的器皿是什么样呢？我们首先看他是一个爱神的人啊。摩西小的时候啊，他生下来的时候，埃及王用什么样的办法呢？就是所有这些孩子啊，都要生下来的孩子就要把他们杀掉啊，因为他们看到希伯来人成长得太快啊，所以他们害怕要杀掉他们。但是接生婆啊，因为有神的这样的一个影响啊带领啊，所以呢接生婆保住了摩西啊。但摩西的小的时候，他为了躲避啊，所以呢他的姐姐啊米利暗就把他放到这个河上，在河水漂的时候让这个法老的女儿看见他啊，结果把他收养领到王宫去。所以摩西前40岁的时候都是在王宫长大，他受尽了埃及人一切的教育，所以无论是从啊天文地理啊，从军事啊到各方面，所以他有人间世间一切的这样的一些这个智慧和知识。但是这个时候神并没有用他啊，但是看到说因着摩西从小的时候，他妈妈跟他姐姐啊也能够啊，这作为一个啊这个奶妈啊在里面去照顾他啊，所以呢从小的时候就告诉他他是神的儿子啊，他是希伯来人啊，所以他从小有一个心，他要回到这个希伯来人当中去。但是呢因着他失手打死了一个埃及人，所以他被埃及王追杀。他40岁的时候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他到40到80岁的时候，他去哪儿了呢？他去了施珥的旷野啊，那个地方是，就是这个啊米甸人的地方啊，在米甸人的祭司啊，这个叶特罗的女收养了他啊，他成为了叶特罗的女婿，哎，但是他所能做的是什么？在旷野当中去放羊。那旷野本来就没有什么东西啊，所以他每一次放羊都跑很远的地方啊，所以他出去的时候，他每天面对的只是这些羊啊。前40岁一切的那些风光那些知识在他里面淡淡的都没有了。所以当神要呼召他80岁的时候要呼召他的时候，他说我是这个笨嘴拙舌啊，这个啊就像我一样就想不出词来，像经常是啊就笨嘴拙舌的人，所以拿去他一切的天然的一些能力啊，看到他好像很多很多的这些原来那些知识都慢慢的渐渐的让他里面都磨掉了。所以神没有在他最风光的时候让他好像在人中最风光的时候去选择他啊，拣选他啊，但是因着神对他的呼召啊，他愿意肯听从神的呼召，他要去。虽然他开始的时候他100个不情愿啊，但是当神给他显现的异象的时候，他看到那个异象，他愿意顺从这个呼召。同时呢他也愿意对付自己里面的这些血气啊，他里面有很多的血气。所以我们看到其实不光是他在啊神呼召他的时候，以至于他后面在服事当中的时候，神也一点一点慢慢的磨去他的这些血气啊，磨去他的这些肉体啊。所以我们知道摩西之所以他最后不能够进迦南， 啊，有一件事让他是神说明说的跟他讲说不能进迦南，就是因为他二次击打磐石。啊，当以色列百姓要去抱怨的时候，啊，他生气，神跟他讲的说是你要吩咐磐石出水，但是他去击打磐石。啊，那么回头会分享这一部分。另外呢，他有一个很好的背后默默支持他的配偶，啊，希伯拉，圣经里对这个名字哈，啊，很少提到，啊，提到的不多，甚至对他的就偶尔只是提到这个名字，但是啊，真正呢有一段事情是被圣经里面大大的记载，出埃及记4:24-26，啊，这个时候是什么呢？当摩西要这个带着全家要去那个埃及，然后带领以色列百姓出来，神让他呼召，他回应神的呼召要走的时候，走在路上，这个时候突然神的使者起来要杀摩西，啊，这个时候这个米利暗啊明白过来了，然后怎么样？他把他儿子的羊皮割掉，扔到他的脚前，说你现在成血狼了。很多时候我们可能不明白这段意义在哪里，啊，要知道在当时米甸人哈，啊，其实割礼并不是以色列人独有的啊，在那个时代之前的时候，在那一带这个埃及地啊，整个那一带的地方都有这个割礼啊。但是米甸人的风俗习惯是什么呢？他们行这个割礼的时候，当这个啊男人要娶这个女人的时候，由他的岳父给这个女婿啊，在这个婚之前的时候行这个割礼啊，这是这样的一个习惯啊。尤其呢，像摩西，那更加是因为什么呢？摩西是倒插门啊，他要去他太太家来居住啊，所以这个时候等于说，在那个时候，米甸人的风俗是女权主义的啊，所以米甸人是女人是为一家为主的。啊，但是这个时候神要呼召摩西的时候啊，这个时候等于以色列人家要摩西要去出头带领以色列百姓，所以这时候希伯拉啊最后一次来做这样的一个事情，做完了之后他就把权力就交给了摩西，所以这一家之主就是摩西，以后摩西就带领这一家，我们在后面就再也看不到这个希伯拉的名字了。他不畏强暴，在试炼中能够成长，很多的时候我们看到他能够在以埃及法老面前，在埃及法老面前要去做这样的这个去讲，告诉埃及法老，我要带以色列的百姓，我要带希伯来人，我要带我的这个神的子民要离开的，啊，那多少次时候我们看到说，要是一个法老的话，都是你心里都怕怕的，因为他有生杀大权呢，对不对？你可能没说两句话，他一不高兴把你杀了，啊，但是他能够说，因为背后有神，他因着神对他的这个一个呼召。他就在慢慢慢慢能够在试炼中能够成长，所以我们看到后面在旷野当中的时候，摩西一步一步的被神来带领，同时他信心坚定啊，虽然很多的时候受到攻击，他有坚持的心啊，能够持守真理啊。今天我们要知道持守一个真理是很难的，不容易，因为周围我们有很多很多的啊这些各种各样的思潮啊，去影响我们，很多的时候有各种各样的啊所谓的法律要去限制我们啊，限制我们的来信仰真理啊。很多时候有时候我们知道说啊，摩西非常不容易的一点是什么？当有人质疑他的时候啊，他不是说啊我退后，也不是说我不管不顾，我死命坚持，他是回到神面前先寻求是神的心意，我坚持啊。所以这人是常常能够来在这个他的生命当中能去校正自己，按照神的心意去校正他，信心坚定的人，同时一个愿意分别为圣的人啊。当以色列的百姓得罪了神，盖那个铸造了金牛犊啊，得罪了大大得罪神的时候，这个摩西下到山下，看到这一切的情况，他非常的生气啊，所以他住在营外，他选择出到营外啊。圣经讲啊，他就说不与啊这些百姓他们得罪的神的时候，他们没有悔改的时候，不与他们在一起啊。但是这时候我们也看到另外一个人，就讲到约书亚。约书亚在哪里？在营门口啊，在罪人啊，在这个义人中间，他要做那个中保呀。所以这是耶稣基督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啊象征。那另外呢，他不光是能够出到营外，他也是一个能够进入到幔内的人啊。所以他紧紧地抓住神，他常常为以色列的百姓祷告，为他自己祷告啊。他是一个祷告的人，他是一个能够在神里面与神秘密交通的啊，密切交通的这样的一个人啊。所以这样的是一个神所要使用、神喜欢的喜悦的人。所以他不仅仅是一个领袖，要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去， 神立这样的一个人在以色列百姓当中，给他们看到这是一个神所要的这样的一个 model 啊，这样的一个榜样。但是以色列的百姓离开埃及是非常不容易的啊，他能够离开埃及啊，首先有十个灾，这是我们都熟悉的，哪几个十个灾呢？血灾、蛙灾、狮灾、蝇灾、树灾、疮灾、包灾、这个蝗虫灾啊、黑暗之灾、杀长子之灾，一共有十个灾在以色列百姓面前。但是我们在这里面也看到一个大大的恩典啊！今天如果我们我要是神的话，你听不听？不听，信不信主？你不信，砰，杀了你，对吧？立刻击杀你。但是呢，神给这个埃及的法老，在他面前，以色列的百姓面前是什么？先从那些天然的东西，从那些牲畜来警示他们啊，一方面警示他们，一方面也是让以色列的百姓看到神的手，神的这个，如果不是这十个，先有这十个灾，以色列的百姓恐怕他们还不愿意离开。所以让以色列的百姓，让埃及人，他们都有机会回转。但是只有以色列的百姓愿意听从，还有住在以色列百姓家的那些人，最后要祸及人命。那我们另外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呢，就看法老的退让。法老退让是一步一步的，法老不是一下就让他们走的啊，法老是一步一步的退让。今天我们也知道说，这些魔鬼撒旦的诡计在我们当中，在我们信主那条路上的时候也是同样的伎俩。首先是什么？他告诉他们说，这五章二节，出埃及记五章二节说，耶和华是谁啊？我不认识他啊。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大部分弟兄姐妹，我们来自中国大陆，我们从小学到的都是什么无神论，对不对？哪有什么神，哪有什么救世主，世界从来没有救世主啊，没有神仙皇帝啊。所以今天是用不信神啊，不信神，不认识他这样的一个方式。当我们开始有知道有这样一位神的时候，他说你看这个八章二十五节说，叫人在埃及侍奉上帝。他说哎呀，你们不用走了，不用去旷野，不用去其他地方，你不用跑那么老远，你就在埃及，你这要侍奉你就在这里侍奉就好了，对不对？所以看起来好像是说让我们让他好像不用那么劳费张周啊，但是实际上是什么？让我们的信仰不能够脱离这个世界，让这个世界抓住我们啊。很多的时候啊，我们就知道说，常常啊，今天我们也有一些这样的情况啊。我知道说，前一段时间我们也看到啊，某某啊，这个所谓的一个啊，一个市长啊，他自己说跑到了听证会啊，国会的听证会的时候啊，脑门上还印着那些印记，说哎，我是基督徒，可是他满嘴讲出的话呢，没有一句是合圣经的。对不对？今天我们周围也有这样的人，是不是？他为了说我要竞选去，然后赶快就跑到某个教会，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个教会还会给他这个受洗啊。施洗了之后，你就再也见不到他了，因为他说我就是要拿一什么，我这个受洗的目的就是为了要讨好这个世界的啊，因为这个世界说一定要有这个什么，这个我的政治生命一定要这个基督教的世界里面，我要去在这掺上一笔，所以这是在世界里面。他们以为他们有了这样的一个名号啊，就可以这个侍奉上帝，根本就不是在侍奉，他是侍奉自己的偶像啊。后来他再一步推让叫什么呢？说你们可以去了啊，因为一些灾的时候他说你们可以去了，但是不要走太远，你们赶快回来，因为这个地方不能离得太远的走啊。八章二十八节的时候啊，这里就看到我们看到什么，今天魔鬼撒旦也用了各样的这样的手段啊，来去告诉基督徒说，你们不用着急整天去什么教会啊，啊，一年去两次就够了，复活节去一次啊，这个圣诞节去一次啊，你们就表明你们自己是基督徒身份啊，有这样的一个身份就好了，平时好好的你该干什么干什么吧。所以就是不要走得太远啊。还有呢，说你们不可都去，你们现在可以去了，但不可都去，你要把壮年人可以留下。十章十一节的时候啊，我们看到的时候就说你们要壮年人留下，所以就告诉我们今天侍奉的时候啊，不要全心的投入，哎，你们就适可而止就好了啊。星期天已经去过教会了啊，星期三去干什么？祷告会去有什么意义啊？啊，周五去干什么啊？你就，所以这样是告诉你说有所保留。今天我们侍奉神的时候，让我们全心心的这样的一个全然的献上，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可是这里告诉你说不用不用啊，有一点点就好了，有个意思意思就行了。 最后呢，他是说十章二十四节说，只要你们人去就好了，牛群羊群都留下，你们人自己去，要去的话可以了，你们可以去了，牛群羊群留下就行了。牛群羊群是干什么的？以色列百姓不是说在旷野说你要没有吃的啊，以为是牛群羊群是吃的吗？不是，是献祭用的，献祭用的。所以今天的撒旦也在我们当中，常常用什么样的话来迷惑我们呢？这个不要讲十字架，在教会里边啊，咱们讲爱就好了，是不是啊？只要祷告，耶稣听你的话，你的生活一切富裕，一切富足，这样不就好了吗？啊，靠着爱就可以称义了，啊，就不要去讲什么耶稣基督十字架，讲罪多难为情啊！人都跑了，人都不听罪，人都害怕听罪，所以今天我们就看到，常常魔鬼撒旦用各种各样的方法，他这样的一种退让，啊，但实际上是他一种欺骗的手段，欺骗的伎俩。其实神带我们出来的时候，让我们看到我们是一个身份的要转变。我们今天要去旷野的时候，神要让我们转变我们的身份。因为当年来到这个埃及的时候，他是什么身份呢？当时虽然说他们是去讨粮食，传粮跑到了埃及去，但是因为他们是投靠的这个是约瑟，约瑟在那里已经成为了这个一个啊这个宰相啊，他有一个。有这样的一个地位，所以他们那个时候雅各成为了一个贵宾啊，他能够去为法老去祝福，他从贵宾。但是过了多少年之后，到了几百年后，到了这个时代的时候，他们已经成了埃及人，希伯来人成了埃及人的奴仆。但是神要带他们出来，说你们的身份不是奴仆，你们的身份虽然现在是贵，是这个卑贱的，但是我要让你们成为贵重，你们因着信要成为神的儿子，你们有神儿子的地位啊，所以你们要身份要去转变了。所以正月十五日就是逾越节的次日，以色列人从兰塞起行，在一切埃及人眼前昂然无惧地出去了。他说是昂然无惧地出去，所以让我们看到埃及人离开的时候，啊，不是偷偷摸摸的，也不是仓仓皇皇的啊，落荒而逃的那种景象，啊，他们是昂然无惧的出去。为什么能够昂然无惧呢？因为他们相信，他们经过那个十个灾，他们经过看到最后神在他们当中行的那个大神迹，啊，他们因着吃了啊这个逾越节的这个羔羊，啊，把他们的血涂在门框上，以色列全地都遭了大灾，但是只有他们得生。所以他们可以昂然无惧地出去，他们相信神作为是他们的后盾。同时呢，这里讲得非常的清楚啊，满了正月正满了430年的那一天，耶和华的军队从埃及地出来了。他们是军队，其实那个希伯来人当年在这个埃及的时候干什么呢？他们是搬砖的，他们是造砖窑的，哪里是什么军队？要说起来也看起来像是一群乌合之众啊，但是在神眼中他们是军队。因为呢，实际上他们征战，今天我们也知道，我们也是耶和华的军队，我们都是耶和华的精兵。因为今天以弗所书6:22告诉我们，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我们今天都要面临这样的征战，所以我们将来在旷野当中的时候，我们看到那几个战役，今天都告诉我们说，我们是要有今天要拿着兵器上去。所以信主啊，是一件荣耀的事情，是一件喜乐的事情。所以这个昂然无惧啊，是一个胜利者的姿态。它真正原来的这个翻译呢，叫做欢欣鼓舞，是大胆的啊，欢欣鼓舞的啊，是这样的一个姿态。他们呢胜过了里面的侥幸啊，常常有时候特别是当这个牧师在呼召的时候啊这个讲员在呼召的时候啊，呼召的时候我们里面很多的说，哎呀，真的是吗？很多里面有些犹豫啊，有些彷徨，我们的信心不足啊。如果我们能够得胜的，还是胜过面子。很多的时候我们都相信，很多很多弟兄姐妹我们都有这样的经历啊，当听到呼召的时候，我们说哎呀我别人都不举手，就我一个人，哎呀，多难为情啊！啊，是不是？又要胜过自卑。很多时候我们觉得，哎呀，我这个这么坏的人，我能够被赦免吗？很多的时候，我们里面有很多的害怕。啊， 我记得有当年我来到这个北卡之前，我们在新泽西的时候啊，我们那个时候每年有一次福音营啊，那个讲员呢，每年我们的讲员都比较固定的啊，都有一个这个刘志雄弟兄啊，那是原来我们教会的一个啊长老哈。这个刘志雄弟兄，我不知道在座有多少弟兄姐妹哈、啊、听过他的这个福音传福音哈、啊，他的呼召啊，跟一般的这个牧师不同啊，一般的牧师我们呼召几次，两次三次啊，大家没有好，那我们就祈祷，我们祷告结束了哈、啊，大概五分钟啊，不会超过啊，但是这个刘弟兄通常至少十五分钟，通常二十分钟和半个小时都有啊，不停的在上面去，还有一个没有。还有一个没有，还有最后一个没有啊！他一直就在那呼召，一遍又一遍的呼召啊！但是每年你知道我们在这个福音营上面的时候，我们差不多每次他让你举手，好不容易举起来了哈、啊，好不容易看到有些人举起来，看见了请放下啊！你举过了，举过了不用再举了啊！那些没有举过的啊，大家有时候觉得说，哎呀，你看他站了半天了，呼召半天，给他点面子，我再举一次。那 no， 举过了你不用再举，有没有一个？举完了以后，大家低头祷告。啊，最难为情的是什么？祷告完了以后，大家都低头祷告哈。刚才所有举手的人上到前面来，到前面来站着，掉到台上来。哇、哦，这个时候我会发现呢、啊，呼啦呼啦呼啦，好多好多人呢、啊，真是昂首挺胸的啊，这个昂然无惧的走到前面上来。啊，他仍然在呼召，刚才没举过手的，神也感动你了，你仍然可以上来。我记得有一次哈。那好了，呼召了半天，最后没有。好了，准备低头祷告了。突然从一个角落里面，一个很大的声音哈，一个小女孩发出好大的声音：“请稍等一下，还有一个，等我一下，我还有我一个。”哎，然后就跑到上面来。哎呀，大家为他鼓掌啊，为他流泪啊。啊，后来过了几天，我们那最后一堂是这个见证的，啊，这个见证分享的时间，他第一个冲上去，啊，第一个冲上去，他说这个。啊，你知道吗？当时我心里多少的挣扎呀！我虽然他在信主的这个历程是非常艰辛的啊，他有这样，但听到这个呼召之后，他心里很多很多很多的挣扎啊，在众多的挣扎之后，他最后说举手，我是那一个。啊，几年以后，后来他又做过一次见证啊，这个姊妹在做见证的时候，他说我没错，那一刻啊，神呼召的我说啊，我一直后来我到现在我也不会后悔啊，因为的确是神是恩待我的。啊，那一刻虽然那一刻我靠着我最大的勇气我举了手，但是我到今天我都觉得非常的感恩，所以昂然无惧的在以色列人面前，他埃及人眼前蒙恩，这埃及人催促百姓打发他们快快出离那地，因为埃及人说我们都要死了，百姓就拿着没有叫的生面，把面那团面盆包在衣服中，扛在肩头上。以色列人照着摩西的化形向埃及人要金器银器衣裳，耶和华叫百姓在埃及人眼前蒙恩，以致埃及人给他们所要的，他们就把埃及人的财物夺去了。所以拦阻以色列人出埃及的那些法老和埃及人，他们经历了他们的长子被杀，啊，不光是他们的长子被杀，同时他们投生的一切的牲畜也被杀，啊，但最后他们要催着以色列的百姓说：“你们赶快走吧，赶快离开我们吧！”啊，那之后呢？那以色列的百姓就向他们要东西，要的时候他们就都给他们。这里面的话呢，等于我们看到这里面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状况，就是说以往以色列人在那边是奴隶，哎，但是这时候以色列人向他们要东西的时候他们都给他，所以让以色列的百姓快快出离那地的时候，以色列的百姓毫不拖沓。所以这里圣经来告诉我们说，他们有那个没有酵的生面做成那个无酵饼就出发了，哎，那这个没有酵为什么没有酵？因为我们在新约的时候，可能旧约的时候他们只是要吃过于这个除酵节啊，但是他们并不知道真正的酵是什么，那些不信的那些说这个在新约的时候耶稣说那个叫做法利赛人的酵，法利赛人的教训啊，那今天让我们看到那些是不信神的那些话啊，那些东西。所以当我们在离开的时候，我们要一个坚定的信心，但呼召的时候有那样的一个感动的时候，就不要为那个去拖沓，而且呢毫不留情啊！这里就是说呢要夺取埃及人的财物，最后就讲到夺取埃及人的财物，这里面让我们大家有一个很大的一个 一个啊这个什么哈不能理解的地方啊，难道说我们信主了之后就可以去夺人的东西吗？去抢夺人的东西吗？啊，所以这里面其实在翻译上的时候有一点点的啊，这个词其实在其他的地方翻译成叫做说索要啊，他是索要他们东西，为什么去索要他啊？因为在那个时候这个埃及人欺压这个以色列这个希伯来人啊，所以当他们给他们做了完工以后，就克扣他们的一些东西，不给他们啊。所以这个时候他们走的时候，他们只是要回他们当得的那部分啊，他们去要他们的那个所得的报酬。要这个东西干什么？后面我们就会看到啊，到了西乃山的时候，他们去建圣殿的时候用的都是这些东西啊，这是他们当得的，是他们应该得到的啊。所以我们基督徒，我们蒙恩得救，我们今天也不是说我们今天所有东西就可以啊，不用了，我们今天啊这个共产主义我们什么都不用了啊，这是说我们当然还是要当得的那部分。所以神是照着以色列百姓他们自己的本相接纳他们啊，他们本身的身上的只有那一点点的芥菜种的信心啊，所以他们是靠着这个信心去吃逾越节的羔羊。他们经历那个十个灾之后啊，他们知道说神所要的啊，那个是真正能够得让他们使他们得救的啊，神跟他们讲的是真正得救的啊，这样的一条出路，所以他们是靠着信心去吃那个羔羊啊。同时呢，他们是靠着信心离开了埃及啊。今天离开埃及的时候，没有人去逼他们，他们知道说他们已经蒙了这个恩啊。今天他们出去的时候，不是埃及人轰他们出去，也不是他们自己很不情愿地被别人拉走，是他们自己凭着信心离开的。同时呢，他们也是凭着信心索要财物啊。就刚才我们也讲到啊，今天现在又是报税的季节了啊，很多弟兄姐妹我们知道说报税的时候，我们基督徒我们是不可以去啊去偷税啊去漏税，但是我们也不需要啊，我把我们的啊，反正你就多报，好像多报了就好了，也不是这样。哎，我们就要报当报的那部分啊，因为神说，该撒的物归给该撒，神的物当归给神啊。所以我们今天去按照神的心意，我们在这个世上，我们做那个美好的见证。我们要凭着信心，我们所要当得的。现在开始神要计划让他们出去了，但是神让他们出去的时候并不是随便你们走了，走路上说随意的，其实神给他们有很多的预备，很多的准备。我们看到这个神的计划，首先就人要改变啊。圣经里出埃及记十三章十六节说，这要在你手上做记号，在你额上做经文，因为耶和华用大能的手将我们从埃及地领出来啊。以色列的人啊，到今天他们呢也遵行这句话啊，很多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以色列人他们都是这样子啊，手上带着那个记号，就把那个经文写好了之后搁在一个袋子上，缠绕在手臂上，手上那个经文啊。另外呢，还有一些经文搁在那个一个小方盒，小羊皮卷，去刻上经文以后搁在那个头里面啊，这个东西啊。所以经常我有时候如果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人的时候啊，他们是什么呢？在里边实际上这小羊皮卷呢有四个部分啊，一个是讲到出埃及记啊，十三章的第一到十节啊，还有出埃及记十一章的十三到十六节，还有申命记啊，这个四章的好像四章六到八节还是怎么样啊这个还有申命记的啊，这个十二章，这几段经文实际上都是讲到以色列的百姓啊，神要呼召他们啊，要把神的话刻在他们心里，同时呢，要让他们呢要听，专心的听，认真的听，要听从耶和华。啊！但是今天以色列百姓把这个所有神跟他们讲的话都当做一个样子啊，把它放在面上。神手上的这个讲到说手上的记号是什么意思？为什么放在手上？其实告诉我们说，你们今天是神的子民，你们所行的要有神的样子。所以在新约的时候，我们看到哥罗西书三章二十三节讲，无论你们做什么都要从心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啊，今天你们所做的一些事情，如果你们是给人做的，只是让人看见你是在做什么，那不是真正的啊基督徒。我们今天要做的是从心里做。同时呢，额上的经文啊，额上让我们最先看到的，额上额头上，但这个经文不是让你存在那个里边，是让我们刻在心里面，要能够活出来。 我们要能够把神的话活出来，让人看见我们就看出神的话在我们里面的生命的转变。所以今天我们基督徒的记号是什么？今天我们每天都在早上都在读经，我们让这些话好像我们读了，但是读了就好了吗？啊，我们有交通，我们有分享，我们好像慢慢的我们也听了道，我们也明白了一些话，那就好了吗？然后是我们不光是心里要有这些话，同时我们生命要有改变啊！今天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今天我们要活出神的爱，就神所爱的，我们爱神所爱的，恨恶神所恨恶的。神恨恶什么？恨恶罪啊！我们要远离那些罪啊！神爱世人，我们也要爱，因为我们的生命要改变。同时呢，我们要关心人的灵魂，因为人的灵魂啊，神最在乎的是人的灵魂。所以今天我们要看到啊那些失丧的灵魂的时候，我们要有这样的心，我们要去向他们传扬神的大能大爱。不光是人要预备啊，我们的路要有选择。法老容百姓去的时候，非利士地的道路随进，神却不领他们那从那里走，因为神说恐怕百姓遇见打仗后悔，就回埃及去。所以神百姓绕道而行，走红海旷野的路，以色列人出埃及地都带着兵器上去。所以神让他们去绕道走啊，要知道从这个兰塞出发，如果说一路走，走一条直线，要经过非利士地的道路的话啊，这条路到那边只有大概300公里啊，300公里人一天的走路哈 啊这个大概是15到20公里这样的，走快点可以20，慢点15。就算以色列百姓人多啊，他要慢慢走，加上牛羊，加上孩子妇孺啊，他走10公里的话，一个月之内肯定走到了，所以他一定是可以走到的。因为这个路程你们看到说，你如果说做一个弧扇形的话，到埃及的到西乃的西乃山，在这个西乃半岛的尖端的时候，大概路程是一样的。他们真的是走到西乃山的时候是用的一个月，所以他们最慢的话也就走一个月就可以走到啊。但是非利士人的道路是不能走的，因为什么呢啊，因为在那里有打仗啊，在那里有打仗，碰到打仗的时候，以色列人他们会害怕，他们会后悔啊，他里面人有后悔。同时的话呢，这时候，但是你们真正走旷野的路时候呢啊，也不是说你随便走就好了，我给你一切都给你开好了，你也要带着兵器啊，这也是有征战的，你也要带着兵器啊。从那边走路也有打仗，但是这边虽然有打仗，但是我会带着你走啊。所以神让他们走的时候走这个旷野的路，虽然有这么近的路不走，要走这个远的路。不光是走这个远的路啊，你是走下去啊，用了一个月啊，但是在那边待了几个月以后，真正走到回到这个迦南地的时候走了多长？40年啊，前后一共走了40年。所以今天我们也知道旷野的路是基督徒灵命成长的生命的路，我们也要走这条路啊。今天我们这条路上也会碰到征战啊，我们的属灵生命要需要操练，需要成长啊。基督徒我们今天有三大仇敌，大家都知道哪三大？魔鬼、撒旦、世界，还有就是老我，我们里面的那些老的血气肉体啊。所以我们今天在这条路上的时候，我们有这三大仇敌，我们要对付他们。神要引导我们一步一步，所以我们在旷野路上走的时候，神要把我们除去我们这些人在我们里边的那些作为。属灵的征战是在所难免的，所以一定要带着兵器上去啊。马太福音11章12节告诉我们，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努力的人就得着了。好像我们今天信主是很容易啊，我举手了啊，我走上前面去了啊，我受洗了好像就完了。但实际上告诉我们，天国的路是要努力进去的。这个努力今天我们翻译成努力，实际上它真正的原意是暴力啊，暴力啊。但这个暴力不是对别人啊，不是说踩着你的肩膀我上去啊，不是这样。今天这个暴力是对着自己，对着我们里面的老旧的生命，对着我们里边那些魔鬼撒旦的那些捆绑，那些作为，我们要用暴力啊。所以我们属灵的征战是在所难免，我们有一章我们回头会专门讲到属灵征战啊。另外呢，我们要带着这个装备，这个装备是什么呢？这个以弗所书6章告诉我们啊，我们就全部救恩，全部这个救恩的军装。这个军装包括防御性的武器，有真理的束腰、公义的护心、福音的鞋、信德的藤牌、救恩的头盔啊，这些都是保护我们的 神将这些兵器来保护我们，让我们不受攻击啊，都免除这种攻击，因为都是对着我们的要害的地方啊。但是呢，也有进攻的武器，我们不光是要自卫，还要有进攻。我们可以进攻啊，什么呢？用圣灵的宝剑。如何征战呢？我们征战的方式就是多方的祷告祈求，警醒不倦啊。这是告诉我们今天我们的兵器是什么。这是讲到路的选择。第三部分，神的计划，要有灵的同在。日间耶和华的云在云柱中领他们的路，夜间在火柱中光照他们，使他们日夜都可以行走。日间云柱，夜间火柱，总不离开百姓的面前。所以看到那个云柱在上面飘着啊，就以色列的百姓开始出发啊。他们当这个云柱停下的时候，以色列的百姓就停下在那里住着。夜间的时候，如果需要他们起行，火柱就带着他们走，啊，所以云柱和火柱是在白天和晚上，啊，这个云柱火柱代表什么呢？代表神的同在，啊，神要跟他们以色列的百姓一直在一起，啊，如果神的那个神不在啊，这人就会什么软弱，看着人，啊，所以经常我们人都是什么？如果光有一个摩西在前面走，看着看着你就看不见了，啊，你坐在后面的人就看不见前面的，对不对？但是今天让我们不要跟随人。我们要跟随的是那个火柱云柱啊，跟随神的灵。神为什么跟我们同在呢？首先要除去我们里面的罪，因为人要跟神同在的时候，如果我们是罪的人啊，就不能跟他，所以他要在赦，要让我们常常的提醒我们，让我们认罪悔改，哎，让我们能够给我们赦罪啊。同时神要看顾我们，看顾保守我们前面的路，带领我们，让我们也学习依靠他啊，然后我们的每一天啊都有这条路，云柱在前面走的时候啊，有时候说哎呀，我今天好像有点什么事情，我不走了行不行？你掉了队就落到仇敌的网络当中啊。要学习依靠，我们全然的都是依靠啊，他往哪里走我们就往哪里走。神的方式呢是用云柱火柱，云柱大家解吧，这是圣灵的引导，防止我们偏行己路啊，让我们学习一个顺服的功课啊。常常我们这个顺服啊太难了啊，很多的时候我们觉得说啊，这个看人容易啊，一个人跟我们说什么我们听他的教导，哎呀，我们很容易跟从一个人作为一个偶像啊。但是今天我们要知道说，我们是要跟着神走，哎，我们今天要学习一个功课啊，不是光看人，我们要看神是怎么带领我们的，我们要随从我们要经常祷告寻求里面神的心意，顺着圣灵而走。晚上的时候，特别在黑暗当中的时候啊，黑暗当中特别容易的是什么？瞎子领瞎子啊，所以我们特别容易呢就跟着黑暗当中，在黑暗当中我们找不着路，看不见光，所以我们要学习警醒，学习警醒，学习能够看见的光就顺着光去走，跟着云柱火柱行。每逢云彩从帐幕收上去的时候，以色列人就启程前行，云彩若不收上去，他们就不启程，只等到云彩收上去。日间耶和华的云彩是在帐幕以上，夜间云中有火，在以色列全家的眼前，在他们所行的路上都是这样。所以以色列的百姓要知道，云柱火柱从以色列百姓离开的时候就开始有，云柱火柱就带着他们离开。什么时候结束没有的呢？到了摩押平原，到了要进这个耶利哥，要进这个迦南地的时候，云柱火柱才离开啊。所以云柱火柱在这个之前的时候要一直引领他们，只等到他们要能够进迦南美地。哎，这一路上如果没有云柱火柱的话，估计以色列百姓可能很快进去也很快就灭亡了啊，很快就在中间就散掉了。但是因着云柱火柱一直带领他们啊，所以他们在旷野中虽然绕行，他们每一步每一天他们都是跟着云柱火柱。圣灵啊，今天我们在新约的时候也看到圣灵的引导，啊，我们对这个最印象最深刻的就是看到这个谁啊，这个保罗是吧？保罗在第二次巡回布道的时候，啊，他要自己的有自己的计划，他有自己的这个方向，啊，要把第一次巡回布道时候所有的这些教会都兼顾了，然后他要去亚细亚，啊，这时候呢，圣灵呢禁止他们在亚细亚讲道，他就转头经过弗吕加。到加拉太一带地方，最后呢，啊，马其顿的呼声，他夜间听到马其顿的呼声， 听到那个呼声的时候，他知道神要带领他去了，就是夜间有火柱，白日间有云柱带领他，所以跟着圣灵。今天我们也知道说，今天我们在新约时代，神不是借着不用需要在云柱火柱了，他是借着圣灵来引导我们，所以我们要随从心里的圣灵啊的引导。他们现在出发，以色列人从兰塞起行，安营在舒格，从舒格起行，安营在旷野边的以堂，从以堂起行，转到比西哈路，在巴利喜分对面，就在密夺安营。啊，所以那这几个地方啊，今天我们看到这几个地方的时候，都是在这个啊出发要在旷野的这一边啊，都是在这个埃及的这一边。所以我们今天其实，我们今天看这个的时候，你们发现这个绿色的部分，这叫尼罗河三角洲。尼罗河三角，这是尼罗河。所以尼罗河每年泛滥，大量的这些淤泥的泥沙就会堆积在这边，然后这些地方就会变得土地的非常的肥沃。所以在尼罗河三角洲地方，你知道兰塞大概就是在这个地方。虽然今天考古的人告诉我们，兰塞大概就在这个地方。所以兰塞这个地方呢，实际上在尼罗河三角洲旁边，是一个土地非常肥沃的地方。所以他们要从这个地方要出发，要离开这个地方啊。这个地方实际上是个宝地啊。为什么叫宝地呢？因为创世纪47:11告诉我们，约瑟遵着法老的命，把埃及国最好的地，就是兰塞地的兰塞境内的地，给他父亲和弟兄居住，作为产业。所以在那个地方的时候，他们有很多的牛羊啊，但是呢，这个地方又远离法老的行宫啊，所以呢，他们就是说，当时约瑟就说啊，你们这又有好的地方，又远离行宫，所以你就在这个地方居住，将来就容易回去啊，容易离开，所以他们就在兰塞这个地方。但是到了这个时候呢，他们要离开的时候呢，于是埃及人派督工辖制他们，加重担苦害他们。他们为法老建作两座基货城，就是比东和兰塞啊，比东和兰塞大概就旁边的地方，两座基货城。为什么能够成为基货城？因为这个地方有很多的粮食，很多的东西啊，所以他们用烧砖也是要做这个基货城的啊，在兰塞这个地方啊。以色列人从兰塞起行往舒歌去，除了妇人孩子，步行的男人约有60万。所以他们出发的时候要从兰塞起行，有60万的男丁啊，那就是这个，而且是可以打仗的，是20到60岁之间的啊，要包括这些孩子、妇孺和这些老人的话啊，他们还有这些奴仆、家仆啊，所以他们一共有大概应该起码超过200万人啊，这样的一个人。正月15日就是逾越节次日，以色列人从兰塞起行，在一切埃及人眼前昂然无惧地出去。刚才我们读过这一段，所以让我们今天看到说，他们起行的时候是从兰塞出发，哎，所以这个是他们从兰塞这个地方，原本神给他们啊，他们作为地上啊，能够在这个地方的一块宝地啊，但是今天神让他们世界的多好，都不是他们的好。啊，他们需要从那里起行，所以让个以色列人要离开这个地方的时候，是要需要很大的信心的啊，因为他们等于是从一个好的地方，一个宝地，他们要离开，然后他们要走的路是哪？是旷野的路。啊，所以他们第一站到哪里的呢？到了舒歌，啊，舒歌这个地方的名字叫做生棚，啊，生棚，啊，所以生棚啊，这个是第一站，啊，以色列人要出发的第一站。让我们生棚，让我们想起什么呢？新约耶稣基督他降生的时候在哪里？在马槽，在生棚啊。所以这是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说，今天我们要走旷野的路，我们不是走一条没有方向的路，乃是沿着耶稣基督的路啊。耶稣基督要带着我们走。这个时候他们到了这个密夺，到了密夺的时候要过红海了，所以我们今天快弟兄姐妹，我们可以过一下红海，明白为什么要过明海。耶和华使埃及王法老的心刚硬，他就追赶以色列人，因为以色列人是昂然无惧的出埃及的，哎，所以这个是啊，大概啊，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的一个路线图啊，大概是这样的一个路线图啊，这个不一定准确，因为今天很多的地方，尤其在埃及地的地方。啊，以色列我去过以色列的那个地方， 从当年啊，也这个圣经里讲过的那些地名，今天很多地方你还能够看到，啊，但是在埃及，在很多的地方，经过几千年，它的地名早就改变了。早就改变了，所以今天也是考古慢慢发现发掘啊，所以大概知道大概是这样的一个路线啊，经过西乃山后来又过来，就走这样的一条路啊。但这条路很有很奇怪的一件事情啊，他们其实可以不经过红海，那时候没有苏黎世运河啊，苏伊士运河没有苏伊士运河，所以这边是根本不通的啊。但是呢，这个地方有一个啊，有一个小的争议哈。现在这个图上画的说是红海这个地方有一个交界的一个小口，从这里过来的啊，是这个过来啊。但有的人说，当年的红海实际上呢水位比现在的高，为什么呢？啊，因为这个地方啊，这个地方就是我们回头会碰到啊，我们会讲到这个地方啊，以色列人经过这个，他走旷野路经过这个地方，这也是一个红海的另外一个口，这是个 V 字形的红海口啊。这个地方已经早就不是啊，今天的这个地方有这个地方的名，已经早就不是原先他们的那个地方了，因为红海的水位降低了，所以他们就知道说，当年这个地方可能这个水位也是升高的时候，这有一个湖，今天有一个湖叫做 Bitter Lake， 叫做苦海。苦海或苦湖啊，它这个地方的话，当年的时候这个地方应该是通着的啊，所以很有可能是在这个地方过去。但不管是哪个地方，当时都是红海，当时都是红海啊，都是红海。所以他们从红海这个地方经过，可是很有意思一件事情，它这个地方是陆地对不对？旱地，这个地方都是旱地哦，它完全可以不经过红海，从这个地方直接走，因为经过红海的话，实际上以色列200万人要经过红海。你想过去也是很麻烦的事情哦，啊，所以为什么要经过红海？这个东西，这件事情，实际上来讲是让我们是非常让我们值得深思的一个地方。在旧约，我们可能不知道，也没有办法明白，因为就是神要带他们去，因为他们走的每一条路都是云柱火柱带他们走的，所以他们一定要 follow。即便他们想过去说，哎，就算往南走，我们不从这边走，我们往南走啊，那也应该是走干地哦，啊。但是到新约哥林多前书10:1-2告诉我们说，弟兄们，我不愿你们不晓得，我们的祖宗从前都在云下，都从海中经过，都在云海里受洗归了摩西，啊，所以我们今天知道他预表的是受洗，啊，但我们新约知道他预表的是受洗，要经过红海，啊，因为撒旦有他的不甘，啊，因为他觉得说以色列人是昂然无惧的出去，我的面子去哪里了？哦，他今天要走的时候让我没有面子啊！我这个我不能让他们这么随随便便的就这么就离开了，拿我们的东西啊就走了。同时呢，神也在那儿保守啊。今天以色列百姓他们还没有经过征战的时候啊，他们自己都害怕，以色列百姓都在那儿害怕，哎呦，我们要死了。这时候呢，神借着这个云柱火柱来保守他们，在以色列营前行走，神的使者转到他们后边去，云柱也从他们前面转到他们后边的立柱，啊，后边立柱。所以我们看到说，神要保守，出手来保守他们，啊，神要在这边的时候显出他的神迹。那另外，我们让看到另外一件很奇妙的事情，因为在过红海，它的意义何在呢？让我们的旧人要死。两方面，一方面是世界要对着我死，因为水要了结法老和他的军兵。如果他们从这里直接走的话啊，刚才那条路从旱地直接走的话，埃及的法老带着军兵可能要一直追着他们，对不对？他们要一直要在那里征战。但是经过红海的时候呢，经过红海以后，红海把那个埃及的军兵全部淹没啊，从此埃及对他们就没有捆绑。那另外呢，一方面呢，我对世界是死了，他已经过了红海，你不会再回去了啊，你再回去的时候水不会为你打开啊，所以就是不从此不再受世界的辖制。所以救人要在过红海的时候，我们受洗的意义就是啊，救人要在红海里面要死，那我们的新人要因着要重生。所以以色列人看见耶和华向埃及人所行的大事，就敬畏耶和华，又信服他和他的仆人摩西。所以因着这个，我们的信心增强，我们因信得生。所以我们这个新人要出来，在我们新约的时候，加拉太书3:27告诉我，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就是披戴基督了。所以我们过红海的意义，今天我们很快啊就要到我们弟兄节，这个叫复活节啊，我们教会又有受洗啊，所以今天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要想到 我们今天为什么要受洗？很多弟兄姐妹说，我受洗了，你的口里承认，心里相信的就可以了，我们干嘛还要经过走这个形式？走的时候，哎呀，我们说我去做见证，哎呀，我放不下面子，哎，我不知道说什么好，很多的时候很多人就退却。但是要知道，过红海是一定要经过的，是云柱火柱带着他们经过。所以今天我们一定要走这条旷野的路。基督徒的旷野路是什么样的？旷野的路是一条得救的路，在埃及得救，得到了救恩，在旷野要进入基督。在埃及的时候，因着这个羔羊的血被涂在门楣门框上，以色列的百姓因着信，他们吃了羔羊的肉，这个灭命使者的刀从他们家里逾越过去，所以这就是逾越节今天的意义啊。所以知道埃及，在埃及的时候蒙恩得救，到了旷野的时候，他们不光是得救就好了，他们要在旷野的路上，他们要进入基督，然后耶稣基督的品格要进到他们的里面啊。今天也是要进到我们当中，所以我们今天也要走这条旷野的路，要进到我们里面。旷野的路是一条生命的路啊。今天他们在原先他们在埃及的时候是出死入生的，所以他们本是啊，这个要进入到被埃及的那个地方奴役，他们知道他们的死，他们走一条的是死的路。但是到旷野的时候呢，他们得了生命，要在旷野里面生命要有成长。旷野的路是一条十字架的路，在埃及主上了十字架，他成为那个被杀的羔羊。那今天呢，我们在旷野当中，我们要学习背起我们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主。旷野的路是一条信心的路，在埃及的时候他们因信吃了羔羊的血，因信称义。在旷野的时候，我们要借着耶稣基督，我们要因信得胜。我们低头祷告。主，我们谢谢你。主，我们实在知道我们人的口舌是十分的有限。主，我们就求主让你的话亲自成为我们的完全，让你的圣灵帮助我们，让我们真正的能够走到这条信心的路上。很多的时候我们听到旷野的路，我们害怕，我们胆怯。很多的时候我们看到了逼迫，我们看到了那些引诱试探，抓我们跌倒。但是主，你借着圣灵把我们召回，你要让我们领我们靠着云柱火柱，今天你靠着圣灵要走，带我们走这条旷野的路。主，我们就求主你不光是这个保守我们，看顾我们，更是要让我们里面有这样的一个生命的改变，更是让我们里面有这个生命的渴望。我们愿意与你的灵相连，我们愿意与你的生命相连，让我们能够活出耶稣基督的样式，让我们也真是能够借着这条旷野的路进到那牛奶与蜜之地。我们谢谢你，求你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宝贝的圣名，阿门。